马不生，耳不入正位，是佛的心。这个佛法里面修行的人呢，阿罗汉也好，弥陀也好，菩萨也好，都是观察一切法毕竟空不生不灭，都是这样子的修行的。但是菩萨是不入正位的，就是阿罗汉和弥陀是入正位的，所以菩萨不同于阿罗汉和弥陀，所以是菩萨心。这个入正位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正位呀，这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正位，宣章法师呢，他翻译正性。宣章法师呢，他翻译正性。这个呀，前篇文讲过这个正位，正位就是正性。那正性是什么？正性就是法性，就是一切法毕竟空性，也就是涅槃的境界。说入正位或者入正性呢，就是入涅槃了。那么这个菩萨观一切法毕竟空不生不灭，也就是观涅槃。观涅槃呢，而他不入涅槃。入涅槃不入涅槃有什么关系呢？入涅槃就是全面的清晰了，它不发生作用了，它不到这个凡夫世界来度众生了，那叫入正位。而菩萨虽然观一切法空，无众生可度，无佛道可成，但是他不入正位，他还是在这幻化的境界上呢，弘扬佛法广度众生，所以说不入正位。虽观十二缘起而诸诸邪见，是佛的心。这个观十二缘起，十二缘起就是十二因缘，这前面也讲过了。这个菩萨呢，他是观察这个十二缘起，观察我们人世间的这些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圣元老子，这个老子啊，老病死的苦恼又生了，生从什么来的呢？有缘生，啊，有呢，有就是业力，有业力，所以我们才得到这个生命。这个业力从哪来的呢？啊，从取来的，爱缘取，啊，除受缘爱，啊，除缘受。这样的向上推，推到无名，无名缘行，行缘知，虽然明载，明载缘流入，啊，一直到生缘老死。那这样子是简单说，就是过业不苦的，有自己的烦恼和业力，还有种种的苦恼，不是说是无因缘的啊，没有因缘的就有的生死毛病。也不是说是用梵天的创造，那么这样的观察十二缘起啊，可以断除一些邪知邪见，这是一种好处，能断除邪见。第二种好处呢，能知道一切法是空无所有的，因为是缘起，所以一切法是本性空的。那不然这样观察十二缘起，能断除一切邪见呢，能入于圣道。但是他呢，而入诸邪见，但是他还要来到这一切的邪知邪见的众生的世界，来化导这一切邪知邪见的众生的。他不是自自己断除了邪知邪见呢，他就没有事了，不是？
不是佛教经。
这都是不同于阿罗汉，当然也不同于凡夫。虽说一切众生而不爱饶，是佛的经。这个施恶一切众生， 这个菩萨他舍取一切众生，就是他主动的呀，同一切凡夫众生做朋友，主动的同你做朋友，那叫做舍啊，同你拉关系，同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这叫舍一切众生。或者他这个菩萨给你做儿子来了，或者是他给你做女儿，或者他给你做父亲来了，或者他和你做夫妻了，就这个舍一切众生，而不爱着，但是他可是没有爱着心，他没有这个眼悟心。那么这个我们凡夫不是，我们凡夫啊，彼此间有亲密的关系啊，他就有爱着心。菩萨不是，菩萨虽然从众生啊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啊，他的心里面还不知道，他都是平等的啊，亲爱的人不亲爱的人呢，大家都一样。那么这就是菩萨心。那么他舍一切众生做什么呢？他这是他是想要教导一切众生啊，都能得三圣圣道的关系。这样，虽要远离而不离身心净，是菩萨心。这个远离呢，就是空的意思。虽然他欢喜这个空啊，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个空。这个远离有大小的不同。这个小的远离呢，就是远离这个会闹的境界啊，到寂静的地方去，这是小的远离。大的远离呢，就是身心净，这个身心呢灭掉了，没有这个所受想行识了，它这显然显然是灭掉了，这是大的。而不依身心净，就是菩萨也欢喜呀、啊，这个小远离、大远离呀、啊，就毕竟空、毕竟寂灭的境界，因为这样子啊，清净无为。而不依身心净，这个依就是不取着，不取着这个身心寂灭的境界，它也就是不住涅槃的。是菩萨心，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，是菩萨心。这个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这前面也讲过了。就是菩萨这个大悲心呢、啊，虽然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里面活动，教化众生啊，而不坏法性。这个坏法性怎么讲呢？坏就是破烂的，这个坏法性啊，就是糜烂或者是破烂，这是最诸法的空性啊，不糜烂。所以这个我们呢、啊，一般的凡夫，在这个生死的世界。爱着就才能将来处的境界，就不觉悟我诸法空性的道理，那就叫做坏法性。所以这个初开始修学佛法的人呢，道理不充足啊。你如果是心里面呢，在才能将来诸法上活动了，那么对这个道理就减退了。简单讲，你不安下把空的时候就吃的，他就吃的。你要远离这个三界相位诸法呢，那你不安下把空的时候就不顺利。这初开始修行的人呢，那他有这种现象。那么现在是怎么说？这个菩萨在三界里面活动了，广度众生啊，而他还是个法性相应的，没有破烂。是菩萨心，这个一句话呢，就是表示菩萨是不同于凡夫的。随行欲空而是正得本，是菩萨心。这一句话是不同于二乘。 这个菩萨他虽然呢修行啊诸法空道啊，观察五个空法空道，而这众德本他还能集集众多的功德啊，为成佛之本。这个意思呢，要是阿罗汉呢，要是阿罗汉呢，他要是观五空法空的时候，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啊，就不知众德本了。菩萨不是菩萨之众德本，菩萨观诸法空，而还能够做种种功德利益众生的，所以是菩萨经。前面说是要远离一而终身心尽，这个要远离和随心之空是相同的，而不惜身心尽呢，而知众德本呢，这就不一样了。随心无相而度众生，这个菩萨的这无分别的智慧呀、是行于无相的境界，他能心能离一切相，像我们凡夫心不能离一切相。这个心呢，要有一个境界，老是要有一个境界，这样的取得。菩萨他们的心能够离一切相，也就是无相，但是他还能够度众生。并不但是自利，而又能利益一切众生的，是菩萨心。随行无作而现受身，是菩萨心。这个无作，宣章法师翻的无愿啊，法愿的愿，愿力的愿。那么这个无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起烦恼，不造业，不求受生死苦的意思。那也就是远离了不业苦的境界，他心里面没有一些生灭的动作，虽然呢行于这个境界而现受身，他还是在这个三界内，在生死的世界还受果报，或者现阴身，或者现天身，现种种身来利益众生。那么这就是和阿罗汉不同的，阿罗汉是出现身的，是菩萨行。随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，是菩萨行。这个无起是什么呢？是菩萨他的清净心呢，接触一些境界的时候，他不起分的心，心不动。同时呢，他还能够发起无量无边利益众生的事业，而起之分是不是心。这个我们凡夫啊，心要是当然我们没有这种无起的境界，但是少少的也不分别，就不能做事情。这阿罗汉呢，他要做事情呢，他就不能无起，他要无起他就不能做事情，而菩萨是能兼而有之，所以随行无起而起的在行是不行。随行六波罗蜜而遍的众生心，心说法是不行。这个六波罗蜜也前面也讲过了啊。那在这里的意思说什么呢？是说这个菩萨他有无所得的智慧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啊，在菩萨的无所得的智慧的观察下，都是离一切相的境界呀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它就是离一切分的心。虽然离行六波罗蜜离一切分的心呢，而遍知众生心之诸法，它能普遍的了知啊众生的心，众生的心诸法。这个心就是能了别的这种功能叫心。这个心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种种的分别心，就叫做心数法。这个宣章法师他们心说法，这个数啊，就是分别心，或者是贪心、贪的分别、嗔的分别、 疑惑的分别，高慢的分别，各式各样的分别，都叫做树。这种分别呢，唯心能有，那一些地主果方面物质是没有这种分别的，所以它是心树法。这个头一个心呢，叫做心王啊。心王就是心的子，心的体做的。这个心术法呢，这是心的作用，但心的作用是一个体一个用的不同。那么在他这个心呢处对一些境界的时候啊，这个心呢能了解总相，这个心呢能了解事物的总相，这个心术法呢能了解事物的别相，就是总别的。这个菩萨随行越过人力而变成众生心心之法，就是他能够知众生的心心之法，他才能够广度一些众生。要是诸罗汉呢，他要知道无相的境界的时候，他就不分别了。随行六通而不尽漏，是佛的经。这个六通就是六种神通，前面也讲过的啊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八心通、取命通，还有漏尽通。这六种神通的境界，菩萨都是具足了。具足了，这个就是漏尽通啊。漏就是烦恼，烦恼没有了，叫做漏尽通。这个有烦恼的人呢，他没有无漏的智慧，断除烦恼以后啊，他才有无漏的智慧。可这个烦恼也是很多很多的，断烦恼的时候只是最初是一部分的断除了啊，一部分一部分渐渐的断烦恼。那么呢，他开始断烦恼了，它就是有一部分的漏尽通。这个菩萨到第八地的时候，就是把三界的烦恼、四界、三界、五三界的烦恼全部的除掉了，完全灭除了。但是还有很多的烦恼没有除掉，所以他虽然有漏尽通，漏尽通里面有两难。恶罗汉呢，也是把三界的烦恼断掉了，这除掉了也有漏尽通。漏尽通以后，恶罗汉有了漏尽通以后，他这个身体命中了以后，他就入涅槃了。那这个菩萨他有漏尽通的时候啊，他不尽漏，虽然烦恼除掉了。但是在三界以内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他有时候还现烦恼，现出来烦恼。那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关系，实在内心还是没有漏的。那四菩萨经，随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命凡事，是菩萨经。这个四无量心前面也讲过，是非习舍。修行这个四无量心呢，是你已经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而后又修行这个四无量心，或者是你只是得到初禅了，这个禅定呢，你就修这个四无量心，它是在禅定里面修行的。如果没有得禅定，也可以修这个四无量心。但是那是放正的。那修这个四无量心呢，修成就了呢，他命中的时候就升到梵天，做梵天王，做梵天王了。那么这个菩萨他也修这个四无量心，修四无量心，他不参照生死三世。他并不爱着梵天的望，升到梵天，他不去，他不升到梵天里， 不到三天去。这个不到三天去啊，修十无量心呢，本来是为了升到梵天才修十无量心的，而菩萨为什么舍十无量心而不升到梵天里面去？就是他愿意在欲界度化众生，所以他不想到梵天去。还有一直在里面说法，虽行禅定戒定三昧而不随贪生，是不是？这个这底下这个和前面意思一样，虽行禅定，他虽然修行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虽然修行啊，空无边处定、思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非想处定，啊，这个四禅、色界四禅、无色界的也是空定。解脱八解脱啊，前面也都讲过了，这个三昧就是三三昧啊，空无相无作三三昧，而不随贪生。而这个菩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不随顺禅定界的三昧啊，升到另一个地方去。这个你要成就了自禅，那么命呢在欲界啊，在我们人世间呢，你得了禅定啊，得了初禅，你要命中的时候就升到初禅天了啊，得了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命中的时候就升到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去了。要是得了四空定呢，在阴间死了，就升到五色界的啊，空无边处的、植物边处的、无所有处天、非想非非想处天去了。你要是得到八戒多三三昧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，那么就升到色界的五罗汉天，升到色界天那个圣明的天，而不随贪生。这位菩萨他可不是，他有的禅，有的定，有八戒多，有三昧，但是他不随着他们，到那个大地里面去，他还是在境界。度化众生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就有一个问题呀，你不想啊升到色界天啊，无色界天，那么为什么修持三八定做什么？修持三八定做什么？他修持三八定的意思就是。为了得到普尔陀的利益关系，因为我们呢，昧着禅定的人呢，我们这个那个心呢是狂乱癫狂，不能够啊以普尔陀的利益相见，所以为要是得了禅定呢，这心就调有，心就没有欲。没有欲，这个贪嗔痴都能降服了，内心清净啊，加上波尔波罗蜜的熏习，他就能够见到诸法毕竟空性，就得不生烦恼。所以这个禅定啊，能帮助菩萨得不生烦恼。所以菩萨要得禅定啊，得解脱，要修行的解脱三昧。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能不随贪生，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怎么能不随贪生呢？所以这个已经舍自禅的人呢，他要命终的时候，他都是入定，入初禅二啊，得到什么禅，他就入什么禅。入定的时候，但是命终的时候是散乱心，不是在禅定里面的。他就是从禅里面出来就死亡了，就阴天的身体是坏的，那么他要打这天地，他有中阴身呢，就升到色界天去了。那么这个菩萨他得了禅，他要不升色界天，他什么办法？他也是入定，或者入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或者入空无边处定、十无边处定， 诸有八戒都三三昧入这里边。只要你跟他心里面转一下子啊，他就是心里面思维，我不生等一点，不生无想一点，我还要来到啊欲界来度化众生。他在这个禅定里面这样观，这样观想。那么这时候一除了禅定就是死亡的，那么他就不到禅定去，也不到无禅定。他要是不愿意来到欲界，到佛世界去，他也是在禅定里面思维，愿生阿弥陀佛，或者愿生弥勒佛，弥勒佛的都生那愿，或者愿意生到阿弥陀佛，他心里面这样去念佛，发愿，愿往生，那么他就不生到在一间去了，不是这样，是生到佛世界去了。那么这个菩萨是啊，这个波尔波罗蜜特别强的这个菩萨，你愿意升到佛世界去啊，一个自证上的菩萨，有大悲心特别强的菩萨呢，他不想到佛世界去，他愿意在众生世界度化众生。那么这个他要不愿意升到在这边呢，他就是升到欲界之内。那么就是在这个临命中的时候，从禅定出来的时候，他生欲界心，他起这个欲界心，他就来欲界来投胎了，这个生因。也就是说，虽经禅定戒律三昧而不随三生，是不得行。虽经自念处，不必经永离深受心法，是不得行。这底下是三十七道品，这个三十七道品呢，在前边也讲过了，在佛陀的第一品讲过了。随行自念处，不必经永离深受心法。这个阿罗汉呢，他是修行这个自念处这个法的。观这个身受心法是不定的，是苦的，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。他成功了呢，就永离身受心法，入于无余涅槃了。而这个菩萨不是，他修行自念处啊，他不必定永离身受心法，他还有身受心法，这样子才能和众生呢，建立关系，才能弘扬佛法，度化众生。所以是菩萨行，虽行四正心而不舍身心精进，是不是？这个四正心呢，就是这个有卫生站定身。那些升起的办法叫做升起，精进的修行，一定升起的办法叫做增长广大，精进的修行，这是两种。其余的两种呢，内生的恶法不叫它升起，精进的修行，一定升起的恶法灭它，精进的修行。那么这欲念定慧，内生的叫做升起来，已经升起的叫做增长广大。这个恶法呢，什么来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你静坐的时候昏沉啊，打妄想啊，钓鱼啊，这些恶法，你静坐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把胳膊的洗掉，洗掉。那么就是昧生的叫它不生，已经生到已经生的叫它除掉了，这叫做四正心。就精进的修行这个四念处，而不舍身心精进的。这个阿罗汉修这个四正心呢，那成功了就是放弃了身心的精进的，就不再精进了，就全面的休息入入于涅槃了。而这个菩萨不是。他还继续的精进，是菩萨行，随行自如一如而得自在神通，是菩萨行。这个自如一如就是修禅定， 这个如意怎么讲呢，就是比如我们呢日常吃这个菜，菜里面呢加一点盐，味道就好，就如意了，就可口了。你要没有盐就不好，所以叫这个如意。那么这里说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修这个四念度的时候啊，你精进的修行啊，你这个智慧是增长了啊，但是这个禅定呢就不足，有所失去，有所缺。那么现在要加重的努力的要修这个禅定，所以这个定和智慧要平均一点，这一平均了的时候呢，你就如意了，你想要成就的事情就成就了，也就是得到神通了，这时候啊你就满足了，这就是神通。随心思如意如，而且是在神通自不得行啊。这个菩萨虽然也像啊这个声闻人那样子啊，修行这个事如意如啊，事如意是什么？入心与勤念慧是的。菩萨虽然也同于菩萨那样子啊，修行这个事如意如，但是菩萨本身呢，早已经得到了大自在的神通境界了，那就是不足于阿罗汉。或者这样说，这个阿罗汉得到呀，修四如意足的修行得到了神通了，而菩萨能够继续不断的修行呢，得到更大的神通境界，就是比阿罗汉还要高尚。那么在这下面的观众生品呢，借你散发那一段我可以看出来，是菩萨经，虽经无根而分裂众生诸根立顿，是菩萨经。这个无根呢，就是刚才说五种善根啊，是念念慧，就是修四念住四正勤呢，你的智慧特别的勇猛了，缺少了定，所以要修四如意足，就是修定呢，使用定慧平均。那么这样的定慧平均以后，继续的修行呢，这个善根就出来了，信心念念慧就成就了。那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啊，是外传的境界。无根无力以后就是内犯啊，不懂。这个外犯内犯呢，是我们发心小心佛法的一个次第，有凡圣。这个凡夫有两种，有外有内。初开始修学佛法的人呢，他这个心呢向外攀缘啊，心行以外，这个不开始消息佛法的人呢，不能与真理相应啊，不能与这个无常无空无我的一些法空的道理相应，那么他就是向外攀缘，要攀所以叫做外攀。下盘可以说我们欢喜诵经啊，读这个如是的文，这个心也是向外攀的，在文字上啊，去通晓取佛法的道，还是向外。要是不打开经本啊，心也是向外攀的。你是做功德啊，我们拜佛，拜佛又是这是佛，这还算好的，还是正宗的嘛。但是他的心向外攀缘，这是外攀的境界。这个内攀呢就不是了，内攀是这个心的心能向着理。你拜佛的时候能不能说点心通意呀？他不知道外面有一个真佛，观察也是空的，那个三世贤师也是空的，心能向着理，转过来了，所以这个内攀。那么向于理呢？现在这个三七大品上说呢，就是无根呢、啊， 这以下就是内观的理解了，称信心精进为下的，随行五个哪儿分别动生诸根利根。这个菩萨他随缘的，和阿罗汉一样啊，也去修行这个信心精进会，因为他真的。这个根呢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是根上的，这个根呢是根上的，根上就是有力量。那么信心坚定会啊，它能帮助我们有圣道啊，这个帮助的力量很大。这个我刚才说啊，我们初发心啊修行的人呢、啊，我们拜佛。我们因为有一个佛，我们诚恳的恭敬的礼拜，这还是信向外派的，是向外派员。虽然是向派向外派员呢，但是我们这个程度的人呢，我们这样修行还是最好，还是最好。这样的能消我们的业障啊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就能以道相称。所以说是向外攀缘呢，其实这话也有点不合时间嘛，但是我们还不要误会，还应该这样修行，因为我们没有与法性相应啊，你也勉强不来，你没能与一些法毕竟功相应啊，你怎么修行，你就是要这样实实在在的修行啊，你才能够带给善根。所以说这个都不是修行，你都放弃了，放弃了你又不能与毕竟空相应，那么你什么也没得到，这个不行的。所以这个有的人呢，也有的人对佛法有多少味道了，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初开始不发心修行的这个方法都贬斥啊，都呵斥，实在都是向外发攀缘，也不对。你这到那就烧香拜佛，你这都没有功德，这话说的不对，还是有功德。但那个初开始我们就是应该这样修行。随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根，这个我们是读诵经典啊。我们没有与诸法实相相应的，我们读这个白纸黑字的这个经典经论啊，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分别心呢，我们去拜佛。如果你在这个程度上呢，你多少能够得一点禅定的功德，那么你就到了内观了，就是由外观的向内观的进步了。那么这个，但是这个时候在无根这个时候啊，它是还有可能会退掉，还没能到不退位。随行无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根，这个菩萨虽然是修行这个心经念经会的功，就各种修行啊，和阿罗汉是一样的。但是还不完全同意阿罗汉，他能够分别众生的诸根利根，这阿罗汉就不能了。阿罗汉也修行五根，而不能分别众生诸根利根。这个众生的诸根利根啊，这个眼耳鼻舌意啊，它哪一根呢是最利的？有的人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，眼根、耳根呢利一点，这个鼻根呢？就不大力，就不是那么力。我们从眼根呢读这个经论呢，读佛法的书啊，我们能够增长智慧。我们的耳根呢听人家讲解道理啊，我们也能增长我们的知识，增长我们的智慧啊，增长我们的能力。但是你的鼻就不行了，鼻你闻着什么味的时候，你能增长什么啊？这是猜的。但是有的人这个鼻炎也比其他人强一点，我们有的人知道是眼味， 但是也就是此而已，有的研究不同啊，他又分了这个胃，是这个胃里面的什么什么都知道啊，是这个胃就是由什么什么来的，他就多多有分别，多有证据。那么那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意根，意根呢是六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根，最重要的。这个眼根、耳根虽然就算是不错，但是你的意根要太钝了，就完全都糟糕了，完全都不行了。这个意根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，别的世界就不同了。下边的天地佛名呢？就给说出来了啊，就是由眼耳鼻舌身意的分别，还有这心经念诵会也是根啊。有的人这个信真的很强，他这个精进呢不强，他不能精进，他这个念也不强，这个定啊也不行啊。有的人呢，这个信心呢不容易建立，他对任何人不容易有信心，但是这个人的定力很强。啊，他的智慧很强，这个信心念定慧这个根呢，大家不一样啊，各有各的立论。那么要是诸根立论呢，就烦恼的立论，有的人贪心很厉害，贪心不大；有的人嗔心很大，贪心不大；有的人所有的烦恼都是很强的。那么这个菩萨虽行无根呢，而分别众生诸根立论，这是不同的。是菩萨心，那么这不是阿罗汉啊。我们休息这个，我昨天晚间我读这个唐韵的语录，唐韵唐朝的唐韵。唐韵以后上啊，有一个人是这个唐女士，她在那个这个市区里边呢，这个卖这个稻子，在厨房呢做菜的用这个稻子，她卖这个稻子，卖稻子的时候来了一个出家人法缘。在花园的时候，这个唐女士就拿出了一文钱，拿着一文钱就对这个出家人说：“说是富夫不信之道理，玩道德宝。”这个唐女士对这个出家人说：“富夫不信之道理，玩道德宝。”去花园呢？人家愿意给你解缘呢，布施给你，布施给你，你能消化，不辜负这个进食，就是能为人家身体身体不好，人家布施给你供养你，你能为人身体，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你能够为人身体？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？我让你道德好，你能讲出来吧？那。这个房子是啊，就是你像那个修菩提尊者，到了文殊阶级之家去行持，这文殊阶级是就不是那么容易就把这锅饭给你的，要重点是说这么多的道理。那么这个修菩提尊者说上来了，就是气势不要用锅的，就要走了。现在这个法师啊，像那个房子是，就画来画圆的时候，房子也是。不辜负信实道理，还道德好。你要道德，我就布施给你。那这个法师啊，默言无语，没有话说。没话说，这个法师就说：“你问我，我给你办。你问我，我替你讲。”那么这个法师就说：“不辜负信实道理，还做盘神。”不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么这个唐居士就回答说：“少人听。”这个唐居士就代他回答说：“少人听。” 这就是不辜负性质的道理。这么体会到了。那么我看着这个文，我在想啊，少阴经，这少是最多说的，多阴经啊，少阴经，这话怎么讲法？你看怎么讲，写这个意思。一个说这个少字啊，那变成了无止无阴经。嗯，就是你问我，我讲给你听啊，无阴经。这个道理我们就容易明白一点，就是说没有这个，你现在听我讲话，你因为你在听我讲话没有不听我讲话，没有这个人呢，其实就是无恶的心，就是无恶。你要能无恶呢，你就能消，就不辜负性质了，就不辜负性质了。但是文上不是说，不是说的物质是这么少，这就怎么讲啊？如果要是不是错字，不是错字，那么这个少字应该怎么讲？我给他分析，有要物品就会少，这个少字这么讲，那你怎么讲呢？如果我们能够，我们先把这个正义说出来，我们能够。心里面不要向外看一下，